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总经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由亲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总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由亲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总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由亲故愿大觉成。说说安住在我们平时讲的三殊胜的这个，上面就是前面发菩提心，就是平时没有菩提心，这是我肯定也发不出来的，但是就是又是心里面要记得自己修行的一个目标，就是只能现在经常说的流行的一句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种意思，那不是像菩提心的深意，菩提心的这种功德，有时候想自己和菩提心的这种修法之间的一种状态，目前这应该怎么去修持这些方面稍稍做一些，然后回顾也可以，就是像自己在身心平时散乱的时候，开心不开心都是。苦乐的时候，内心的菩提心，修持的如何？如果很好，那也很随喜；然后如果修的不好的话，就是有一种发怨心，从心态上面做调整改善，从行为上面呢增进这种菩提心。所以基本上，就是以这种的方式来发这个菩提心。然后身体稍稍做一些调整，有点四平八稳，像那种佛像那些里面你可以看到的那种像样，就自己也要做的比较平整、稳重，这样子就是身体，就是说，如山，身体像山王一样稳重。泰然自若这样子，语呢安然寂静，就出完气、浊气这些以后，整个变得比较清静。然后意呢就是了然、明然，这种。然后出三次气，出三次气呢，我们就每次都在每天都呼吸很多很多次。为什么这一次出气要特别的？这次，呼出去气这样的时候呢，有一种人都有一种怎么讲呢？深藏心，身心合一，而且身体和身心都会相互影响。所以，如果你生气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如果你深深的叹一口气，觉得稍微舒服一点，睡一觉好像身体缓解，冲一个澡，换一件衣服，心情也会变，吃一点甜食。什么东西心情也会变，所以身体的一种调整其实蛮关键的。如果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会影响到心情。所以同样的，如果身体上面的某一种的沉重感、不适感，这些跟吃的、喝的、睡的，或者想法，如果你想法早上是开心的，但是如果突然有很不舒服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可能就不没有精力。本来身体是没问题的，很正常的，但是因为心情的原因，身体也觉得疲惫，或者是瞌睡、昏沉，或者是恐惧、战斗、战栗，只是那种出汗，甚至昏厥，就是很多不好的这种消息或者是惊吓。 所以身体和心的关系很深，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说，把它运用在训练心的一部分的这种修行上面，通过这种让就是呼出去气的这个动作呢，刻意的这种的动作呢，让自己转变心态当中的有一些怎么讲呢，概念性的吸气性的东西呢，也自变得到转化。有些人受到一次。这个比如说，震动或者是感动以后，这个人的生命从此不一样了，改观了。比如说，有一个人，心里积压了很多年的一个愤怒，想报复某一个人，但是你可能就是刚好遇到一个人，告诉你说这个报复的这种是很愚蠢的这种做法，只会让你的生命更加的痛苦。或者是投入到这些不可挽回的这些监狱，或者是甚至就是面临杀身之祸这些，所以各种别人的这些给你制造痛苦的人的这种处境和他的遭遇和他的心理变成这样，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成因，所以恶的人也有恶的变成恶的这种苦难。的历史，很多人都有这种，或者是他有错误的这种见解，所以你如果有这种，经由这些了解呢，你可能就是心里面把很多积压的愤怒啊，这些释然放下，甚至你想帮助，过去其他的就是受伤害而继续伤害别的人的那种的人，所以意思是说，经由某一种的。思维的转变，你的人生的努力的方向、决心、心态和价值观，这些也会改变。所以，就是仅仅不要想这个呼吸一下，好像就很造作，没有任何意义。其实不是这样子，有意义。所以，不论如何，我们时间很少，我们就开始出三次气啊、哦，放下贪嗔痴这种吸气。然后呼气，然后再一次吸气，屏住气，然后呼气，然后再一次吸气，然后屏住气，然后呼出去气的神情轻松，代表好像贪嗔痴的习性远离自己的一些意愿、决心这样。认可这样子，自己认可自己很重要。然后就是我们说五毛五毛，我们有供的香水这些用的，你自己早上以前之前供过了就其实都一样。那没有的话，可以念这五毛五毛五毛。取得根本上师如意宝，安住于我心间莲田上，大恩德慈悲摄受我，赐予生于一成就。这样，祈祷传承上师正悟者的价值。所以，为什么有正悟者呢？就像一个动物，比如说，什么昆虫啊、蚂蚁啊，或者是其他的很多动物，他们看人的时候。他们只看一个外表，不了解人，可能有复杂的这些哲学、数学、逻辑学这些，或者是就是什么复杂的这种，从肉身上面看不出来嘛，一样。就人里面呢也有这些证悟者，证悟者从外表看不出来，但是他们的境界有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所以我们也向所有礼敬这些传承上师一切证悟者。然后，心呢放松，放松当中安住，专注在我们之前是用这个看那个是手机或者是电脑的摄像头，一般手机的话你架高一点的好一点，或者是你自己有佛像你就看佛像，建议以佛像的方式看，更加能够就是历经佛法僧三宝一样专注在上面。 如果没有具备这些条件，也可以就是简单的佛像，不一定一定要铜像啊，这样子你也可以是就是一幅小的那种的纸上画的像，上面有那种，你就可专注在佛像的眉间摆好，或者是胸间、心间，这些地方都可以，或者是很小佛像很小，可以观整个面。 还有5分钟啊，1分钟呢，就尽量清醒的专注。专注的时候呢，就像，当然这个是个不恰当的比喻，但是有点像眼睛，你看一个东西的时候，眼睛也会眨一下，然后继续看的时候也会继续再眨一下，就眨的速度快慢，这个跟人不一样，不同的这些状态，但是就如同那个一样，就是好像在重新刷新那个眼睛，去看那个对镜，但是不干扰那个对镜，你自己都注意不到你眼睛在眨的时候，平时注意不到，心不会专注在这些上面。一样的，你可以就是不干扰这个对镜，但是你可以心可以重新放在上面，这样子维持的时间比较精准和长，时间比较长。所以继续。 然后今天我们的，修行，今天、明天、后天，因为周日、周六、周日，诸位继续就是修持这几个人生难得的一个总结的部分。下一周一开始，我们就是一边学修白日的那个无常的部分。那今天，这个部分是比喻人生的难得，把显下是圆满的人生很难得。然后就是树木这些六道众生当中，人生就是极其稀少，这个上面的一个比喻。这些呢，在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以及各种大论典上面都会有各种就是人生难得，就修出离心这些教法，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看。目前我们就是跟的这个节奏和章节的一个部分呢，是根据那个华智仁波切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来就是走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按照这个顺序看书，然后今天就是在，亲友书、入信论以及其他的书里面，像《大圆满前行引导文》这里面都有的，就是用了一个，以前那个犁牛的时候头那个前面放的那个牛轭，那个和盲龟的一个故事。昨天发的那个图片就是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个照片和故事。照片不知道，但是故事应该很熟悉。就是说，把闲暇是圆满的人生非常难得，如同在这个广大的大海当中。当然，他说那个海比我们这个海还要大，就是太平洋这些已经够大了。其实，一直的一个生命，一个动物。在这个里面漂的话呢，就很大。但是在这个里面讲的三千大千世界般的这种大海当中呢，就是有一只盲龟，盲龟一边就比如说海天一色，你看见的天空以及海面的话，它一直在海底下，大多数时间百年、100年中间呢，就是假如说，当然没有这样的应该动物，但是100年以后，它吸一口气在海面上。所以，就是平时长期处在海底下，就意思是说，人生，就是其他的动物啊，其他的这种众生，比如说，尤其是讲的是旁生这种动物道的这种，下三道的主要的这种时间受苦的时间比较长，偶尔到三善道有点像，有像是这种。吸一口气的这种的机会，那投身三上道的这种机缘比较接近的这个时间，这个意思。然后你说为什么是盲龟呢？就是因为有无明呢，有贪嗔痴呀这些，所以他平时受这种业力的束缚，所以就是他也怎么讲呢？在动物道，在其他的这种恶趣里面呢，没有那种能力去寻找。解脱的这种智慧，或者获得人生的资粮，这些，叫业障。业障有两种方式显出，一种是受苦的方式提受，另外一种就是修行的力量来摧毁那种负面的业。那是已经在动物道这样子的时候呢，在恶鬼道就是旁生恶鬼地狱道的时候，只有提受的方式来就是慢慢消磨这种恶业。这个比较辛苦的，所以意思是说，这个广大的大海当中，一百年出一口，就吸一口气的这个盲龟，以及漫无目的的一个目环目恶，就相当于就是八仙下世圆满种种的这种很难得的人生，而且我们说的能够遇到佛出世、如来讲法、住持，以及自己入这种佛门修行，以及游山只是涉手这种的。机会相当难得，犹如像就是漂的漂泊，漫无目的漂泊的这个木偶，那这个盲龟呢，吸一口气和木偶刚好头撞到这个木环里面一样，就是如果他有眼睛，他有那种负责资粮、智慧资粮积累的能力很强的话，那他就用眼睛打开了一样，可以去寻找，所以这个有困难。那如果他频繁的吸气，就是总是投身在三生道。那我们说人道里面本身 比起其他的生命的话，那人是数量是很少的。就是当然，现在面临绝种的那些动物相比较，人的数量比较大，但是整个旁生，就是其他动物作为一类，和人类这样比较的话很少。但是我们这里面讲的，尤其是这种闲暇圆满的人生，那就更就是不容易得到，如同这个海龟吸，就一口气一样。所以树木上面的比较呢，当然这些书里面都有，就是在《涅槃经》里面也有讲，就是说得到这个生命极其不容易，像针尖，那个玻璃上面撒豆一样，豆子如果能粘在这个平板的玻璃上，其实很难，或者针尖上面挂这个豆子一样。然后就是树木上面呢，是说像那个，就是下三道的数量本身很大，畜生道的数量呢没有恶鬼道的众生多，恶鬼道的没有地狱道的众生多，所以，就是善趋难生，恶趋易堕，造业其实就是相对比较容易的。所以，如果你要学习造业，学习这个的话，其实很简单。当然，你就是心的那种不调伏的状态。和本具的这种善的这些，所以，就是一直放肆，一直无缘无故的要就是无所顾忌的坏下去，其实有困难。但是，造作某一种的恶业，其实比就是修善更容易。就像建设和破坏比较容易做得到。所以从这个上面来比较说，让像这个。下三道的这种众生的比较一级一级的，就数量越来越多。如这个，大地上面的微尘啊，实际上像恒河的沙呀，像比较人道的话，像指甲盖上的灰尘一样，就是人道的这种数量很少。旁生呢，像这个恒河的沙一样多，像比较就指甲盖上的这个灰尘，恒河的沙很多。那相比较恒河的沙呢，大地上的这个灰尘很多。所以就是越到下三道越，比较就一级一级的比较是重比较多，所以说，那刚才那个盲龟的比喻呢，就是如那个亲友书里面讲的是说，像旁生一级一级，你如果业障从最深到最浅的时候，清净的时候也是，慢慢慢慢爬上来的，就是有点像那个最污染最深的一桶水，比如说像以前有那个。你一个管子里面放不同的位置取的水，那肯定就像黄河一样，越到下面污染越重，越到上面越来越干净，就这种一样。如果业障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不是你从地狱一下子跳到天道去，这种三善道当中，就是这个在这本书里面的这个轮回，那苦难就是轮回之苦。里面这个里面就是有嘛，就是渐渐，哪怕是地狱道里面也是，如果堕的地狱道的众生呢，也是一级一级，慢慢，就是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八寒八热就进边地狱、孤独地狱这种，就进边的时候就慢慢到边上。所以有这个旁生的时候比较接近人类，我们一起生活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但是从旁生到这个人的这个过程呢，如同这刚才像木环撞到木环的盲龟一样，那就其他的就更不容易。所以用这些呢比喻呢，警醒自己，主要是升起珍惜这个人生来修行。反正就是自己要做一种的真实的去学习和观察，然后做一些提受。这样子可能就是修行上面有帮助，会是花少一点的时间，然后效率高一点的去学文思学习，不然好像人生是一个常态，自己能活多少年不知道，但是人生是个常态一样的心态。然后佛法呢，就好像就在旁边，好像到处都有，所以并没有想去寺庙也很快就可以去。像，就是学习佛法的知识，现代的社会里面，网络上面以及一些寻找一些上师，这些好像不是太难，可能对有些人可能很难，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很珍贵的，所以， 华智仁波切坚信里面不是香满南的犹如幽昙花嘛，就像那个千年一次，就佛开悟的时候开一次的那种幽昙花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你稍稍的关，就是回顾一下刚才的禅修的这个部分，然后最后念三转上师加持如行见，心中圆满幻化王密道，依靠四中任云之事业，愿能救度无边诸众生，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忧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什么？